神啊，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，其数何等众多。神啊，求你鉴察我，知道我的心思，试炼我，知道我的意念。
主，你是陶匠。
欢迎收听由徐坤敬牧师为您主持的《清醒的心》。
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大家平安。清醒的心，祝福您清醒一天，清醒一生。三十分钟一同读经，明白圣经，活出圣经。你我要面对许许多的挑战，我们如何知道明天会有平安，会有保护呢？一位基督徒在面对敌人信仰的威胁逼迫的时候，他勇敢地说，我的神在我过去几十年跟随神的路程中，神始终保护我，从来没有离开我，我怎么能够否认他？他坚定相信神继续保护，继续看顾，永远记得神的大能，不离弃神，他为主做荣耀美丽的见证。我们思想过去我曾如何经历神的大能保护，而在今天我所遭遇的困难危机中，我当如何继续的依靠神呢？今天我们一起思想生命记第四章，敬拜独一真神。摩西勉励以色列人从过去现在到未来要敬拜独一的真神。前面第三章的经文，神帮助以色列得胜外敌，分配约旦河东之地，并且约书亚承接带领以色列的责任，摩西无法进入应许地。这一章摩西回顾过去上一代，神在西乃山上赐下律法，也预言未来当以色列人离弃神之后被神管教，神再带他们回来应许地，也勉励今天要谨守遵行神的话。一到四节是遵行，第一节，以色列人啊，现在我所教训你们的律例典章，你们要听从遵行，好叫你们存活，得以进入耶和华你们列祖之神所赐给你们的地，承受为业。所吩咐你们的话，你们不可加添，也不可删减，好叫你们遵守我所吩咐的，就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命令。神为以色列人预备了美好的应许地，就是神应许列祖赐给神子民的地业，好让他们可以承受为业。神大大引导赐福以色列人，而在这里吩咐以色列人要做最重要的，就是谨守遵行神的话，要听从，要遵行，才能存活，并且要非常注意神的话不可加添，不可把人的话、偶像的话当作神的话来顺服，也不可删除，不可以自己的好恶删除神的话，片面聆听自己喜欢的，选择性的聆听并不是顺服。我们要准确的认识神的话，明白神的话，高度尊重敬畏神的话语，单单听从顺服。第三节，耶和华因巴利皮尔的事所行的，你们亲眼看见了，凡随从巴利皮尔的人，耶和华你们的神都从你们中间除灭了，唯有你们专靠耶和华你们神的人今日全都存活。在这里神指出过去在旷野路上，民数记二十五章，以色列百姓在巴利皮尔拜偶像行淫乱，被神大大刑罚，拜偶像那群人被神除灭。相反的，当中以腓尼哈为首敬畏神专靠神的子民今天得以存活。摩西进入指出以色列历史看见远离神和紧紧跟随神不同的结果，带来生死永恒不同的结局。今天我们要清楚看到神的工作，看见顺服带来祝福，离弃要付出的代价是我们承受不起的。五到九节是关于列国。第五节，我照着耶和华我神所吩咐的，将律例典章教训你们，使你们在所要进去得为业的地上遵行，所以你们要谨守遵行，这就是你们在万民眼前的智慧聪明。他们听见这一切律例，必说这大国人真是有智慧有聪明。以色列将要进入应许地，面对新的挑战危机，他们需要智慧聪明。如何得智慧呢？摩西指出智慧之路关键在于认识神的话，谨守遵行神的话，超越时间，永远真实， 当我们放下自以为的聪明，选择积极顺服跟随神，神的话将成我们最大的智慧力量。到了新约，耶稣应许我们，神是耶稣的智慧，成我们的智慧，在耶稣里我们领受了智慧丰盛。第七节，哪一大国的人有神与他们相近，像耶和华我们的神在我们求告他的时候与我们相近呢？又哪一大国有这样的公义的典章，像我今日在你们面前所陈明的这一切律法呢？神的子民是列国中特别的，因为神独独拣选了以色列人，选择亲近人、靠近人、与人同在，把真理恩典向人彰显，把神的话语公义的律例典章向人启示，让人不走冤枉路、愚昧路，而走生命平安之路。当人呼求神，神垂听祷告，与我们亲近恩待，帮助我们。第九节，你只要谨慎殷勤保守你的心灵，免得忘记你亲眼所看见的事，又免得你一生就是离开你的心，总要传给你的子子孙孙。神非常乐意亲近人、关心人、向人启示、聆听我们的祷告。反过来，每一位神的子民要做出选择，你我是否愿意把握机会积极聆听神的话，跟随神的教训呢？人要跟随神，关键不在于头脑聪明，在于我们的心要顺服神。这里牧师提醒新一代以色列人，要谨慎地保护我们的心，不可忘记神的恩典，不可忘记神的大能、神的律法。更积极而言，我们更向后代子孙传扬神的工作、恩典，一代代让人认识神、敬畏神、走蒙福之路。十到十九节是过去神的工作，十到十四节是神的显现。第十节，你在何烈山上站在耶和华你神面前那日，耶和华对我说，你为我招聚百姓，我要叫他们听见我的话，使他们存活在世日子，可以学习敬畏我，又可以教训儿女这样行。那时你们近前来，站在山下，山上有火焰冲天，并有昏黑密云幽暗。摩西对新一代以色列人诉说他们上一代人如何与以色列人立约，过去在何烈山，就是西乃山上，神向百姓显现赐律法，吩咐摩西聚集百姓聆听神的话，保守他们存活，每一天能够认识神，教导儿女敬畏神。在那一天，神亲自降临，摩西在山上，百姓在山下。在山上，神显现，降下烈火、昏黑密云、幽暗浓雾。神隐藏在烈火、大风、密云中，让人无法直视，好叫我们敬畏主。第十二节，耶和华从火焰中对你们说话，你们只听见声音，却没有看见形象。神说话，百姓听见雷声，没有看到任何形象。这个很重要，因为接下来十五到十九节，神提醒百姓不可雕刻偶像，把不可见的神变成可见的偶像是错误的。神是个灵，我们要用心灵诚实来敬拜，但人喜欢看得见、摸得到的偶像来操控、来掌握、来预期。更可以说，人期待神听我的，而不是我听神的。求主让我们认识神，要敬畏顺服神。十三节，他将所吩咐你们当守的约，指示你们，就是十条诫，并将这诫写在两块石板上。那时耶和华又吩咐我将律例典章教训你们，使你们在所要过去得为业的地上遵行。上帝在西乃山上向摩西显现，将神的约清楚指示，并且神的指头在两块石板上写下了十条诫命，神和人立约的契约，更是神恩典的彰显。神提醒摩西要教导百姓遵行神的话，尤其在得地为业后，在蒙福后，要格外警醒的顺服神。十五到十九节提醒不可拜偶像。第十五节，所以你们要分外谨慎，因为耶和华在何烈山从火中对你们说话的那日，你们没有看见什么形象，唯恐你们败坏自己，雕刻偶像，仿佛什么男像女像。神提醒以色列人，当神在何烈山上显现的时候，没有任何神的形象，目的在免得人雕刻偶像，甚至以偶像为神，败坏自己。人会雕刻男女的形象，传统的信仰把关云长当作关公，把林默娘当作妈祖，甚至林书豪被称为豪神，人把厉害的人当偶像，就落入谎言。十七节，或地上走兽的像，或空中飞鸟的像，或地上爬物的像，或 或地底下、水中、鱼的像，又恐怕你向天举目观看，见耶和华你的神为天下万民所摆列的日月星，就是天上的万象，自己便被勾引敬拜侍奉他。人把神创造的动物当神，地上的树造金牛犊，天上的飞鸟、爬物、鱼都是神所创造的。但当人看到一些凶猛有力量的动物，以为拜这些会得力量，因此以这些受造物为神，何等愚拙。或人以为神所创造的日月星辰为神，埃及人拜太阳，又拜月亮，看星座，算紫微斗数。神创造了万物，在诉说神的荣耀，但神却以受造物为创造者，要操控偶像，落入虚空。20-22节是摩西自己。20节，耶和华将你们从埃及领出来，脱离铁炉，要特作自己产业的子民，像今日一样。摩西回到自己的身上，提到过去神将以色列从埃及地领出来，脱离铁炉炙热的火炉，形容埃及受苦的情况。铁炉也是滤净杂质，神子民受苦，除掉杂质，单单信靠神。带领以色列不但出埃及，更是拣选以色列做自己的子民，目的在敬拜，与神立约，成为万民中神的见证人。你我生命要有积极的目标，不单是四境平安无事，更重要是我们被神拣选，要成为神手中的器皿，向人见证福音。21节，耶和华又因你们的缘故向我发怒，起誓必不容我过约旦河，也不容我进入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的那美地，我只得死在这地，不能过约旦河，但你们必过去得那美地。相对于神的子民要进入应许地，摩西无法，原因是因为摩西牧养神子民，上一代的悖逆顽梗让摩西生气，没有遵从主，神不许可摩西过约旦河，他无法进应许地，只能死在河东，不能过河。神拣选的领袖，神给予更高的标准，神要以色列人高举荣耀主，神也给领袖更高的标准，也有更大的赏赐。求主让我们羡慕善工，不是为自己，是为了回应神，期待我们合主所用，传扬见证主。有段时间我们思想神话语的奇妙。 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大家平安。我们继续思想《生命记》第四章，敬拜独一真神。摩西勉励以色列人从过去、现在、未来要敬拜独一神。一到四节是要遵行神的话，五到九节提到列国，十到十九节过去神显现不可拜偶像，二十到二十二节是摩西无法过约旦河，二十三到三十一节是指向未来。二十三节，你们要谨慎，免得忘记耶和华你们神与你们所立的约，为自己雕刻偶像，就耶和华你神所禁止你做的偶像，因为耶和华你的神乃是烈火，是祭邪的神。在本章的前面提到了神过去向神子民显现，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，带入应许地，再三提醒不可雕刻偶像，不可铸造偶像。神禁止人拜偶像，因为神是烈火，与人建立独特的关系。神要求人单单爱神、敬拜神，这是一个独特的关系，人不能一面拜真神一面拜偶像。这里提到了神是祭邪的神，原文是火加上嫉妒，意思是神的愤怒爆发如毁灭的火，神的圣洁和独一不容许任何的掺杂污秽。神爱我们，要求人百分百爱耶稣、顺服耶稣，愿主圣洁的火点燃我们，焚烧我们一切的罪恶污秽、一切的黑暗，让我们追求成为圣洁，陶铸喜悦。二十五到二十八节是百姓离弃神。二十五节，你们在那地住久了，生子生孙，就雕刻偶像，仿佛什么形象，败坏自己，行耶和华你神眼中看为恶的事，惹他发怒。神非常乐意赐福于人，但人有一个大危机，就当人承受祝福后，当选民进入应许之地住久了，一代、两代、三代，渐渐忘记神，人心中的罪恶倾向会雕刻偶像、拜偶像、败坏自己，行神眼中的恶事，偏离神，惹神愤怒。神深深知道我们每个心思意念，当人长久习惯福气，把神的祝福当作理所当然，渐渐会失去感恩、敬畏，享受福气却忘记赐福的神，何等的可怕。二十六节，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们做见证，你们必在过约旦河得为业的地上速速灭尽，你们不能在那地上长久，必尽行除灭。耶和华必使你们分散在万民中，在他所领你们到的万国里，你们剩下的人数稀少。当神的子民即将进入应许地，还没有进入，神就先清楚指示他们将要犯罪，被赶离应许地，在应许地灭亡，剩余以色列人分散列国中人数稀少，因为拒绝抵挡神，被神攻击。摩西在这里呼天唤地做见证，呼唤天地当见证人来控告、见证神子民的悖逆，对上帝恩将仇报，何等震撼的信息！以色列人都还没有进应许地，神就预言了他们将要失去祝福，神要赐人永恒的福气。如果人得到了一些今天的福气，却失去了永恒，那绝对不是祝福。神吩咐我们要有魄力进神国，即便断手断脚、失去利益，要不计代价进入神的国。二十八节，在那里你们必侍奉人手所造的神，就是用木石造成，不能看、不能听、不能吃、不能闻的神。人拒绝创造万有的神，就必然要侍奉那被创造的万物，侍奉人手所造的神，用木头雕刻、石头凿成。但是这样的偶像看不见、听不到、不能吃、不能闻，可见人拜偶像根本是自欺欺神、自欺欺人，自己找一个偶像，又称那个偶像是神，其实只是把自己的想象、欲望放在那个偶像身上，而落入愚拙。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，你我既然认识真神，就应当丢弃偶像。二十九到三十一节是转向神。二十九节，但你们在那里必寻求耶和华你的神，你尽心尽性寻求他的时候，就必寻见。日后你遭遇一切患难的时候，你必归回耶和华你的神，听从他的话。耶和华你神原是有怜悯的神，他总不撇下你，不灭绝你，也不忘记他起誓与你列祖所立的约。神预先知道人将会犯罪，远离抵挡神，神预备了怜悯恩典，即便人这么糟糕、抗拒、违背神，当人愿意悔改、寻求神，神仍然愿意带领人悔改、认识他，带领我们寻见神，这是何等大的恩典！即便人犯了这么大的罪，神没有放弃我们， 呼唤我们只要愿意悔改归向神，听从神，神不撇弃人，不灭绝人，神不忘记与列祖起的誓立的约，我们一点不好，而是因着神立的约，神不背乎自己，因此我们有盼望，神等候我们回头。我们不要忘记我们里面软弱黑暗背叛的巨大，也不要忘记神恩典怜悯超越人所有的刚硬抵挡，及时回头。三十二到四十节是今日，三十二到三十五是神超越列国。三十二节，你且考察在你以前的时代，自神造人在世以来，从天这边到天那边，曾有何民听见神在火中说话的声音，像你听见还能存活呢？这样的大事何曾有，何曾听见呢？前面经文提到了神过去做的拯救，未来在人犯罪后要施行的怜悯，而接下来回到了现在，就是站在摩西眼前的这一代以色列人要自己来认识神，回应神。摩西吩咐百姓起来考察，查考历史，就是问一问上帝对待神子民的方式跟其他国有什么不同呢？神邀请人走遍天下，天这边到那一边，哪一个国民曾听见神的声音还能存活呢？这么伟大的事从来不曾听过。神邀请人客观的看，想神给人的恩典浩瀚，神的子民领受特别的怜悯恩典，人不可轻忽看待，要仔细的考察思想，大力的回应。神乐意对人说话，在西乃山上赐下律法，与人立约，不丢弃人。三十四节，神何曾从别的国中将一国的人民领出来，用试验神迹、骑士征战、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，并大可畏的事，像耶和华你们的神在埃及在你们眼前为你们所行的一切事呢？这是显给你看，要使你知道，唯有耶和华他是神，除他以外再无别神。神吩咐人起来考察，哪一个国民曾听见神、经历神？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，用大神迹奇事，红海分开，实在神大能手绑臂，大而可畏的事，这么多的大事彰显神的同在，带领神的子民离开为奴地，进入自由之地，这么大的恩典超乎人想象的。神这么做是在于向人启示他是神，独一的神，除他以外再没有别的神。三十六到四十节是神引导百姓。三十六节，他从天上使你听见他的声音，我要教训你，又在地上使你看见他的烈火，并且听见他从火中所说的话。因他爱你的列祖，所以拣选他们的后裔，用大能亲自领你出了埃及。神再次诉说，神从天上向人启示，让人听见神，又在地上让人看见神的烈火，听见神在烈火中的声音。就是在西乃山上显现时，神赐下的十诫律法，要教导人认识神。神向人启示背后是极大的爱，神爱人不只是情感，更是乐意与人立约，不离不弃，这是极大的力量，撼动我们献上自己。三十八节，要将比你强大的国民从你面前赶出，领你进去，将他们的地赐你为业，像今日一样。神愿意领导人在以色列面前把更大的敌人赶走，带领百姓进入应许地，将地土赐给以色列人承受为业。三十九节，所以今日你要知道，也要记在心上，天上地下唯有耶和华他是神，除他以外再无别神。我今日将他的律例诫命晓谕你，你要遵守，使你和你的子孙可以得福，并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的地上得以长久。神用奇妙的拯救所立的约，各样的方式证明神对我们的爱。因此在今天，属神的子民要记得，天上地下唯有耶和华是神，再没有别的神。神向人启示，要人认识神，谨守遵行。四十一到四十九节是河东的地业，四十一到四十三节是三座陶城。四十一节，那时摩西在约旦河东向日出之地分定三座城，是那素无仇恨无心杀了人的，可以逃到这三城之中的一座城，就得存活。为流便人分定旷野平原的比西，为加德人分定激烈的拉莫，为马拉西人分定巴山的戈兰。上帝把约旦河东赐给以色列两个半支派，河东地 神分别了三座城作为逃城，目的使那个过失之人于死的有个地方可以逃难，避免被追杀，彰显神的怜悯。两个半支派当中选择交通方便的城市来保护逃难的人，提醒我们领受神应许的人不要忘记需要的人，尤其过失伤害别人的人要得到适当的保护，免得不断的流血，永无宁日。44-49节是河东的地界。44节，摩西在以色列面前所陈明的律法，就是摩西在以色列人出埃及后所传给他们的法度律例典章，在约旦河东伯比尔对面的谷中，在住西什本亚摩利王西宏之地。这西宏是摩西和以色列人出埃及后所击杀的，他们得了他的地，又得了巴山王噩的地，就是两个亚摩利王，在约旦河东向日出之地，从亚嫩谷边的亚罗尔直到西云山，就是黑门山，还有约旦河东的全亚拉巴直到亚拉巴海，靠近庇斯加山根。摩西向以色列人诉说神的律法，说明神带着他们打胜仗，胜过强盛的敌人，将两个君王之地赐给他们，象征在未来的征战中神继续带领他们得胜河西战役。这里说明他们在约旦河东所得的产业清清楚楚，这是神给他们的产业，看见神的恩典，看见神拯救的大能。本章的要节39节，所以今日你要知道，也要记在心上，天上地下唯有耶和华他是神，除他以外再无别神。我们思想我过去对神的认识，未来的位置，今天的挑战，是否使我更多来到神面前信靠独一的真神呢？我们来祷告。赞美主耶稣，耶稣掌管过去现在未来，过去神大能拯救我，未来神要继续的保守我，而神呼唤我今天勇敢跟随信靠回应，这是唯一的存活生命之道。听我们的祷告仰望，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我们用一句话总结这一章，神过去拯救，未来引导，我们今日信靠跟随。清醒的心，祝福您清醒一天，清醒一生，愿上帝赐福您。
靠的，你是我。